今天我们开始民数记第十一章。民数记第十一章这章的题目就是怨言与贪欲，包括两件事，怨言与贪欲。这也就是以色列在旷野的凌晨当中，旷野的漂流当中啊，所暴露的这个救人的本相，肉体的本相。刚刚起行没有多久，我们看今天圣经他们就在这里一次两次的发怨言，而且大起贪欲之心。所以这就是我们救人的本相，借着这个读经对照，让我们认识我们肉体的败坏。我想这个是我们读经的目的。现在我们看一到三节，一到三节这里讲的发怨言遭神怒火。一到三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是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总而言之，活在肉体里，活在旧人里面啊，对环境不满意，对神也不高兴，那我们就会啊，不知不觉就发怨言。什么叫发怨言呢？说些恶语啊，说些怪话啊，老旧人的东西啊，就出来了啊。所以神听见了，我们注意这句话，可能在帐篷里面啊，在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啊，或者暗中或者心里面，神都听见啊。这个是什么？是怨言，是恶语。什么叫怨言？试探神。什么叫怨言啊？也就是对神的不信，对神的悖逆，不满意环境，也就是不满意神。刚刚出埃及没有多久，现在是第二年的2月20日启程啊，凌晨应该是往前行的，实际他们里面的光景可以说是倒退，并不是启程，不是前进，乃是倒退。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一段第一节应该到12节，可以说是对以色列在旷野凌晨当中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描写，一个总结。我想这一段应该读一下啊，第十章临前第十章1节到12节啊。为什么保罗写在这里呢？这里告诉我们是让我们活着的人，末世的人要受警戒，是我们读了不要白读，而不是读以色列这么败坏啊。其实我就是这么败坏，我们这个老我就是这样，不是发怨言就起争论啊。所以我们现在请大家听临前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你看看蒙了多大的恩典，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有摩西就遇到新约的基督啊。他们都吃了一样的零食，那就是天赐玛拿，天上降下来的，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啊，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而且给你解释了，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我们的主被击打啊，为我们死，为我们受苦啊，结果呢流出生命的活水。所以当时他们能喝到了什么？吃了灵粮，喝了灵水，但是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啊。所以我们的旧人呢，真是应该倒闭啊，暴露了种种的败坏，都是肉体的败坏啊。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这里连着讲了五样，就是五种情况，实际也就是老旧人的情况，叫我们不要什么呢？第一，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啊，贪恋呢啊，今天我们读十一章就是贪恋，想吃肉啊，留恋埃及啊。这个其实在出埃及记16章他们已经在什么呀，在留恋埃及的热锅啊，怕受苦，不愿意过这个旷野受苦的生活啊。所以这里第一就是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第二，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那就是这个巴利别的诡计啊，拜偶像，还有拜金牛犊啊。巴利别诡计不是吃起偶像之物吗？也等于拜偶像啊。正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就是指着出埃及记32章拜金牛犊，仅仅摩西上山40昼夜，他们就等不及了，他们在山下就拜起偶像来，是吧？像他们有人拜的 啊，所以圣经都给他们记下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吃吃喝喝，一面拜偶像，哎，起来玩耍，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放荡，放荡犯罪。我们也不要。第三就是行奸淫，这就巴利比尔诡计啊，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这是第三，第四就是第九节，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这就是民数记21章，啊，有毒蛇出来咬他们。最后一个，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啊，他们一个发怨言是多次的发言，是常常发怨言，甚至每一个预言、每一句怨言，神都听见。像他们那样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你看每一样都有刑罚，这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啊，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所以这个就是写在圣经上，就是我们的见解，让我们对照，让我们，啊，这个真是能够受警戒，免得，啊，也承保负责，也犯他们这样的罪。所以这一节到三节虽然没讲的什么原因，那就是，啊，这个什么呀，考虑自己对神不信。我说发怨言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不信，不信也就是试探神，所以发怨言，不高兴呢说坏话，他们的恶语就达到神的面前，神听见，神发怒，所以哪里有罪哪里有神的怒气，甚至火就在他们中间一直烧到云的边界。可能这次的刑罚并不是太厉害，仅仅是烧到云的边界，可能也受一点损失。百姓就向摩西哀求，啊，认罪啊，请摩西再祷。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这是一个很短的一件事情。那地方便叫塔贝拉，塔贝拉的意思就是焚烧。这个焚烧是神的怒火的焚烧，这个不是神的爱火，也不是神悦纳的火，神的怒火是吧？因为什么发怨言？为什么发怨言？看环境，看自己对环境不满，也就对神不满啊。所以结果神的怒气。那所以需要摩西的哀求，所以做仆人的、做领袖的是这样的谦卑，在神面前为他们代祷。百姓向摩西哀求嘛，摩西这边在神的面前向为他们祷告，也是哀求神呢，啊，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这是第一小段，就是发怨言遭到神的怒火啊，遭到神的怒火啊，不听神的话是吧？接着我们看下面。就是什么呢？贪欲，这个贪欲不是一点点，是大起贪欲的心。什么是贪欲？就是人肉体里的情欲。我们里面情欲有贪什么？贪吃、贪色是吧？贪睡、贪玩啊，贪种种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都是里面有一种欲望。这个欲望像无底坑，这欲望像坟墓。这今天后来他们埋葬在坟墓里，这个坟墓什么意思？扩充了。这个阴间坟墓的范围多越多越好，你们都埋葬才好，都死了才好。所以这就是啊，第二段从四节开始，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四到九我们先看，四到九这里特别提到闲杂人。什么是闲杂人？他不是纯粹的以色列人，这个人可能教会里根本没有得救，但杂在里面，混在里面。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就混着进来了，这算是个以色列人，实际没有真的得救啊。其实也可以代表我们里面，我们肉体情欲的那些个东西，也就是闲杂人，不为起好作用。什么是闲杂人？在这一段里所表现的，我们看到大起贪欲之心，因着闲杂人说怪话啊。什么叫闲杂人？体贴肉体，贪吃贪喝，闲游乱窜，怨言不满，煽动是非。因为接着看以色列人就又哭又号的就闹起来了。为什么？因为闲杂人在那里闹事啊，一点面叫全团都发起来，一个死苍蝇整个左厢的香膏都能发臭。所以因为大起贪欲之心，所以接着以色列人就全民都闹起来，都不高兴，又哭又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一个什么问题啊？长久没吃肉了，也可能几天或者几个月那受不了了，谁给我们肉吃啊？我们记得下面就是留恋埃及， 人出了埃及，这个心还是在埃及。我们也是，我们人已经出来了，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实际我们心里想的还是世人。过去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讲究是吃喝，对比现在太苦了。其实神让他们经过旷野的生活，锻炼他们，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在生命记让他们回忆的时候也跟他们讲，让他们知道神说这四十年之久我苦练你们，我试验你们，叫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他们没有经历，也不肯经历。吃喝要紧，什么神的话不神的话。后面你看，对玛拿淡薄，没味道，藐视轻看，所以这就是闲杂人。闲杂人在里面就是捣乱，在我们里面乱窜啊，这个牢骚不满，怨言满怀啊，怨天尤人啊，又是说坏话，又是煽动是非。实际我们里面有，你不想你自己一个人随便讲话，你会影响你的周围。你年纪大的，你影响了年纪轻的，你一点念叨，整个神的家都乱起来。就讲吃讲喝呀，最近没吃这个了，没吃那个了，是吧？没有受苦的心智，不肯跟主走受苦的旷野的路程，所以就闹起来啊。所以我们肉吃啊，你说什么问题？吃肉就是吃肉的问题啊。而且我们记得主的话倒记不住啊，这个出埃及十六章已经讲了，神叫玛拿给他们吃啊，给他们这样的按日子按数啊，给他们一点没有缺乏，这个都忘记了，就记得什么？记得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那个日子多舒服多享受啊，放纵的日子，是吧？不花钱就能够吃的鱼，又记得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还有葱蒜，这些刺激的东西最好吃，调味啊有味道。现在呢，我们的心血枯竭，这句话的意思就我们现在没有胃口，吃不下去，拿什么就饭吃啊？都没有好菜，非得有好菜才行呢，是吧？不高兴。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可见的这个老旧人老肉体就喜欢玛拿以外有别的东西，有味道。哎，什么时候就看到有滋有味，一拿到圣殿准备就打算睡觉，眼睛就闭起来，就不爱看别的东西。多好啊，多有刺激，多有意思，多有趣味啊。所以这也是我们都经过这个日子，对主的话一旦没有味道的时候，你对别的好有味道啊，看电视啊，上网啊，看小说啊，看别的书啊，什么书都比圣经有味道。这就是现在这里的光景。那这个玛拿，这个玛拿，哇，真是吃不进去了啊！一天的这么煮的话，又是煮的话，早上是，晚上是，下午也是啊，轮子又转来转去，烦了，心里不高兴啊。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个贪欲，想吃好的，过好日子。其实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啊。所以除了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要什么东西？要主话以外的东西，要主以外的东西，就喜欢体贴这个肉体，是吧？所以这个闲杂呢，你说怎么解释啊？是有这么一些人，少数人影响了全民，其实也是我们内心里面有这个部分。保罗对对提多书，对提多也讲，格利底人这个是真事啊，是什么呢啊？好像恶兽一样，恶兽什么的，贪婪呐，没个知足，又馋又懒，好像恶兽，是吧？这就是格利底人，是保罗就严严的责备他们。你看每个时代都有啊，在保罗的时代那都有格利底人，又馋又懒，那是在提多书是吧？第一章就讲的十二节，提多书第一章十二节，我们千万不要做格利底人，是吧？就是是非的人，挑是非的人，一天又馋又懒嘛，一天就讲吃讲喝，而且幕后时代主耶稣的预言也同样是这样。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讲的，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是如何。也像罗德的日子都是什么，头两条就是又吃又喝， 这个又吃又喝的意思就讲吃讲喝呀，吃了喝，喝了吃，一天讲究这些，是吧？不然活了白活啊！从亚洲出到欧洲，吃到香港，吃到澳门，吃到美国，是吧？总是讲究是吃喝贪婪呢、啊。真言二十三章也讲到啊，贪吃贪婪呢、啊。你在官长跟你做戏，你应该把刀放在你喉咙上，你不要贪吃。圣经也很多的啊一些的例子告诉我们，有些人就是贪吃，而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啊，贪吃啊！诗诗记十九章那个娶妾的利未人，你说他是不是贪？带着仆人去找妾，因为妾又行淫了，离开他，是一把妾找回来，结果妾的父亲请他吃饭。那再待一天吧，再待一天吧，畅快你的心，吃吃喝，两人就坐起来吃，吃了一个够，待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到了第五天，到下午才想起来，快走吧，快走吧，结果走得太晚了，以至于就发生了整个以色列家凶淫仇恶的事，就是因着这个利未人贪吃，是不是贪吃啊？其实就是贪吃。王上十三章那个少年的神人，我看什么问题啊？是不听话，但是也是吃，因为什么？天使都说话了嘛，对着老先知都说话了嘛，你可以把他带回来，就在伯特利吃喝。那神的旨意又改变了，体贴我这个可怜的仆人，我这么大神迹，这么样的有功效，轰轰烈烈，连吃饭都不可以。所以老先知一夸我，马上回去吃。不就吃吗？结果就死在吃上，吃半路，神借着老先知都说语言，他还不听，还等吃完，吃完再走啊！骑上什么？骑上驴，半路就被狮子咬死，为了吃而死。哎呀，所以我们想想这些个例子，实在让我们觉得很可怕。我们要对付，没有一个人不贪吃，不喜欢吃好的。我真信没有一个人，谁生来就愿意受苦啊？愿意吃不好的？哎，没有。但是今天我们走这条路要学习，神为什么让他们走旷野路？就锻炼他们，让他们尝到，让他们体贴，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神的话比吃还要紧，这个功课要学。所以在诗篇，我讲这一段很要紧啊，诗篇106篇、啊、这个诗人在陈述以色列悖逆的历史的时候就提到106篇诗13节到15节啊，就看见他们是怎么样的啊！前面刚刚唱歌赞美啊，脱离了仇敌的手，神救出他们啊，过了红海，走了干地。但是13节，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神的作为等到忘记，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所以翻译言大起欲心就是试探神，对神的不满。结果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心灵软弱。那可以给你吃，后来真的给他们肉吃啊，吃一个月，吃的肉都从鼻子喷出来，吃到这个地步，是不是就让你暴露暴露？是因为没有肉就活不了，乃是贪欲，就是一个贪，就想吃，就达到这个目的啊，所以。真是等不多时啊，就忘了，忘了神的恩典，忘了神的作为，忘了神的指教啊！什么马拿不马拿，你们以前老讲，我都觉得没味道，没味道。像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但那个时候因为很小啊，被你一个阶段，哎呀，以后生命改变，哦，太宝贝了，太宝贝了啊！没有课，骑自行车就往山上跑，怎么就这么宝贝这个话？但以前就没有觉得，是吧？所以这真是有一个过程啊！但是我们今天可不要像这些的啊。贪欲的人一样啊，他们这么贪欲，是吧？所以一直到9节为止，我们看啊，我们记得我们在埃及吃这个吃那个，现在我们精神苦干了，除了玛拿以外啊，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底下就形容这个玛拿，其实在16章出埃及记16章第31节也讲到这个玛拿啊，是小圆物，是圆的，而且呢是白的，而且呢像珍珠，珍珠亮晶晶啊，其实这个价值真是比珍珠更宝贵，一切所喜爱的你都不能比较。那箴言里不是讲吗？智慧其实就是主的话，智慧啊，黄金啊， 或者是白银珍珠都胜过了啊。所以我们自己看呢，在这个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一节以及十六节以后，都形容这个玛拿的重要，神这样的赐福，每天啊，这个露水降下来就有玛拿，你每天都可以有御用的饮食，但是他们不知足。第七节说，这玛拿仿佛圆穗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揪捣煮在锅中，就是不同的方法来烹调，来把它制作，也可以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是吧？这个新鲜，是吧？蛮有圣灵的滋味，油啊代表圣灵啊。你说主的话如果不给我们解开，我们叫一窍不通，根本不懂。每一次我们都觉得好有味道，是因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解开了啊！主耶稣差遣保惠师真理圣灵来，叫我们什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是明白真理，明白预言，是吧？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就降下来了，是吧？但是他们不知足，这个到第九节，这就显明这个闲杂人起到非常坏的作用，是不是？所以神的教会，神的家不能有闲杂人，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的闲杂人，不让我们吃吃喝喝走来走去，游闲闲游啊，乱窜，发怨言说怪话牢骚满腹这个怨天尤人，这些情况真是要止住。底下我们再看第十节，十节到十五节十节给我们看到摩西听着百姓在各家帐篷门口哭号，你看影响多大，一家家都在哭闹，都在帐篷门口。为什么在门口啊？意思说让你领袖也听见，你们大家都听见，我们现在受苦了，我们吃不消了。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是吧？所以你有罪就有神的怒气，那不会上帝高兴的，上帝不会高兴的，怒气发作。摩西呢也不喜欢，但是摩西此时此刻实在担当不了了，你想这么多百姓在闹起来，所以十一节开始一直到十五节这一段是摩西他在神的面前在什么呀，在怪怨神了觉得自己实在担当不了吃不消也可以说对神信心不够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意思我一个人怎么吃得消啊，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其实神借着摩西来带领百姓，儒养百姓，真的就是像父母的心肠啊。保罗不是吗？保罗说我带你们如同母亲儒养儿女，如同父亲对待儿女一样，是做仆人的做领袖，原来就是应该像父母一样，现在他一发言言，这哪是我怀的胎呀，是我生下来的，已经对我说把他们抱在这，你看有几个抱，有三个抱，不容易啊，那孩子不听话你还得抱他，那第一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第三一定要抱着岂是允许之地，要抱到底，只要再不听话，你这孩子这个两个脚乱窜，大喊大叫，你说这个孩子抱都抱不住，我们看见有这样的孩子是不是浑身上下都在动，手也动脚也动，又哭又闹，但是你是做母亲的你就得抱着他，而且一直要抱到岂是允许列祖之地去，所以他说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摩西看环境了，他数数这么多人我怎么喂他们呢，那么多肉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就这句话就给摩西难住了，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立时把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摩西这样怪怨神实在担当不了，接着十六节神担当神体贴，接着神立刻就要选立七十个长老来什么呀，来帮助他，来协助他做领袖，所以我们看这个是神给他选立的，而在这一个出埃及十八章讲到那个叶特罗的主义，那不是神的立的，是不是？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一段就是摩西他这个心灵的软弱重担，但是神还是体贴担当啊。所以十六节到三十节大家看，选立七十位长老，七十位还不是少， 其实在出埃及二十四章就提到，七十个长老跟亚伦、亚伦的儿子一起上山的，但是他们都上半山，是吧？也都蒙过恩典，也都亲眼见过神啊，看见神的脚下，蒙过恩典的，是吧？但这一次呢，为什么把他们选出来呢？就要做摩西的同工，所以呢，神要让他们站在啊，把他召集来了啊，站在什么呀？整个的会众面前，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神要把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来一同来什么呀？来承担管理百姓的重任。那这里写的很清楚，免得你独自担当。所以神知道摩西受不了了，摩神就担当，是吧？所以这一段我们看见啊，可见的摩西身上的灵是多么的充满丰富。啊，摩西身的灵分赐给他们啊，这就是到十七节。接着神又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呢吃肉，你非得要肉，神也可以给你。所以诗篇这句话也有啊，神将他们的赐他要求的给他们，却心灵软弱，还不是软弱，你越吃肉越软弱，因为贪欲之心大大的发作嘛，吃了还要量，吃了还要拿，吃了还要藏，吃，一吃的太多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要自洁，可惜有没有自洁啊？我看一定没有自洁。其实他们自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啊！啊，自洁不就要把里面的贪欲之心拿掉？可以吃，但不要贪心。但我们人就这样，好的东西一定多吃。你看，有的人吃的胃疼，吃的肚子胀，是好东西嘛，肉嘛，好久没吃了嘛。我们可真是，在每一件事呢，神都在考验我们是不是有节制啊！像我得过几次胃病，我不敢多吃一点。那是因为实在得了个病了，啊，胃不好还敢多吃吗？不敢了。你看这里，你要自己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说埃及很好，这生命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我们在帐篷里面，在家里，在暗室里，在你心里，你说什么话神都听见。所以我们读到这，真是看见我们神是可畏的，哪句话神听不见？所以千万不要背后讲什么。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十九节，你们啊不正吃一天啊，不止啊，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如果每天让你这么吃，也吃不消了。但你看看啊，又吃一整个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是吧？所以吃肉不要紧，但是这种表现表明什么呀？厌弃神，只知道吃肉。只知道满足自己情人这个愿望，这种欲望，而且没够。这人呢，到了一个地步没够，你说这不就罪恶了吗？啊，难道神不能给吃啊？神可以给你吃，但是要适可止之啊。所以这里是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也就是厌弃神的话，藐视啊，这马哪有什么味道？一天老读经，是吧？所以啊，哭号啊。底下摩西就对神说了啊，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就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月，一生上哪来这么多肉啊？摩西凭眼见看看，根本不可能。你想啊，步行的就是军队就有60多万，那还包括其他的妇女孩子老百姓啊，一般来讲至少有200多万，这么多人，是吧？所以摩西没有信心，难道给他们宰了牛羊啊，或是把海中鱼都捞上来啊，啊，就够他们吃吗？底下神怎么回答？是吧？所以我们人的信心呢，实在是有限的。你只在环境里面啊，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但神怎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啊，这是表明神的作为啊，神能够做到。但是我们自己要恐惧战惊，我们自己要适可止止。神能够把什么东西都给你送来，你都装不下，你都容不下，但是你自己应该怎么样啊？别一吃吃一个月啊！所以这句话我们要记住，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你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所以不要看重物质的一切，要看重主的话应验不应验。其实我们今天神操练我们，就让我们真是看见了主的话比什么都要紧， 主的话到处一定应验。啊，下面摩西出去将耶和华就告诉百姓，而且召集百姓中的70个长老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所以这次啊，这70个长老啊聚在一起啊，神要把摩西的灵分给他们，这个是什么呀？这是一个聚会，是非常隆重的，而且神亲自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给他身上的分赐给那70个长老。灵就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都受感说话，以后再没有再说。但这一次是特别，表明圣灵的印证，表示这是神啊特选，特别拣选，给摩西啊做同工，分赐给他们恩赐。啊，最后一段，我们接着看啊，还有两段，26节到30节是讲到什么？这段就是很短，是讲到当中有两个70人当中有两个。他们呢是被录的，但是呢他没有到场，什么原因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仍然这个灵呢也停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在灵里说语言，受感说话，原来就是说语言。啊，这件事情，一个叫做伊利达，一个名叫做米达，这两个人。结果有个少年就跑来告诉摩西，说的这两个人呢 伊利达和米达在灵里说起预言来了。底下就是约瑟亚的反应，约瑟亚是个帮手啊，所以当时可能还是个年轻人，嫩的儿子约瑟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意思说他们怎么跑到在家里头，在帐篷里也说起预言呢？底下29节就看到摩西的反应，摩西的态度，表明这位神的仆人他是宽宏，他是体会神的心，而不是这么像这个约瑟亚这么狭窄的心。摩西说什么？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说敢受敢说话，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摩西巴不得大家都能说语言才好呢，巴不得更多人蒙恩才好呢，而不是这么狭窄的心情啊，狭窄的心呢，这两个人说语言就不高兴，好就为摩西的缘故去嫉妒人。于是摩西和以色列长老都回到营里去，这就是这意思的很隆重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聚集，是神亲自降临，神亲自降临。那这件事的目的什么？就是设立他们做摩西的同工，分担摩西的重担，表明神是体贴摩西。最后一段31节到35节，贪欲遭灾，贪欲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遭灾。结果害了自己。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就把鹌鹑从海面就都刮来了。这个鹌鹑据说跟一些个候鸟是有相似的地方，每到冬天的时候它就往南飞，每到夏天它就往北飞，是吧？所以它有一个根据时候啊，所以这时候到了，你看正好这个时候什么？这风一刮，把鹌鹑从海面上都刮来了，分散在以色列的营边营的四围，这边也有一天的路程，那边也有一天的路程，整个这一大片都是鹌鹑。你看看神做事快不快？一个风就可以了，风就听神的话呀，人常常不听神的话，风是神的仆役啊，神就风一刮啊，刮往哪刮，往哪个方向刮，结果把鹌鹑就刮来了。两头都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又有二肘，就是很矮，飞得很矮，让百姓就很容易一抬手就抓到了，不是这么难，这让他们吃的也方便。百姓就起来，终日终夜，一直到次日一整天，哇，抓抓抓，吃吃吃，整天整夜了，那什么读经祷告都可以放在一边了，什么马拿不拿，没有味道，肉是最要紧。听说这鹌鹑肉也很好吃，好了就吃吧，终日终夜，一直到第二天整天补取鹌鹑，至少呢也取了10禾美儿，十禾美据说是合2200公升，是很大的一个数量，为自己吃还不够，每个人一天吃的饱饱的还不够，还要什么？还要把它摆列在您的四周围，把它晾起来，做鹌鹑干，肉干呢更好吃这是什么为自己积存，吃了还得存，吃了还要为明天为将来 那真是啊，这个人的这个贪欲，你说有够吗？这就是一种贪心。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讲的，你们要谨慎，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一切的贪心里面包括不但贪财，贪名、贪利、贪色，还有贪吃，我想都在内。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是吧？因为主说，我并不丢弃你，我也不撇下你，你不要贪，你贪财是贪，贪吃也是贪。结果呢，肉在他们牙齿之间还没嚼烂呢，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就击上他们，结果都死了，这批人都死了。最重的灾呢，吃还没吃完呢，鼻孔里面都喷出来，口里的肉呢还没嚼烂呢，结果真击上最重的灾结果这个地方，那么被击杀人是什么人？我想都是闲杂人，也都是贪吃的人，贪欲的人，没够的人。所以保罗书信里也告罗马十六章吧，我们不要在饮食上注意，在饮食上注意的人从来没有得着什么，太讲究了，就注意这些。有人说我这辈子没有吃够，白活，所以挣的钱是我自个儿挣来的，我就吃，大吃大喝，结果犯罪啊，结果神的怒气发作，结果这个地方叫做基布拉哈坦瓦，原文的意思就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我们里面的贪欲埋葬，成了我们的坟墓，不要再贪欲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那起贪欲之心的人，就这些闲杂人以及所有贪婪的人，吃起没够，量起没够，藏起没够所以这是一站路百姓从基布拉哈塔瓦就走到了哈西路，需要埋葬，不埋葬不能往前行，我们里面的贪欲也要埋葬，是吧？我想读完这一章圣经啊，我们请读一下加拉太书，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里面有老我，有情欲，还有里面有世界，你看保罗这三方面都讲了，我们都要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没有第二个办法，天天要定，谁没有生来就完美，是吧？我们看就是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好，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就这一节圣经。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要同钉，主已经为我们钉了，我们用信心天天把自己那个贪吃贪喝。贪名贪利贪色贪财，通通定死他，要定，没有第二条路，我们不可能坐在这里躺在这里就成圣了，没有这么回事的，是要信心，但是要自己来定，要定死他，我就是好吃，我就是懒惰，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主有话，我们尽量要照着主的话去做啊，我们看但以理怎么为了得启示，为了寻求前面神的旨意，他的美味不入口的21天都美味不入口，摩西是2次40昼夜不吃也不喝，这样的进食才得到山上的样式，整个会幕的启示才能够得到，是吧？是一个体贴肉体的，我想什么也得不到求主给我们真正能够学习也看到我们肉体的败坏，让我们真是能够受警戒这是11章。